好，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哈。好，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来接续谈经变革的课程。那因为今天的金刚经中通的这个光碟看了哈，记忆犹新啊，讲到这个事相的问题，对不对哈？人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问题。那昨天呢？刚好这个蔡老师解释的时候说有一部分留着我今天来解释，那我们就先看昨天的这个十五页，这里就是讲到他刘灿良在讲这个四相，那他有评论说他讲的才准，别人讲的不准是谤佛。那他为什么会用这种解释来讲，是因为他是用圆觉经里面的意思来讲，圆觉经里面的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是指什么呢？我想我在这边就念一下圆觉经里面的这四相，但是我不全部都念，我念一下它的主要的那一句话。圆觉经里面的说云何我相，为诸众生心所证者。第二个，云何人相，为诸众生心悟证者。第三个，云何众生相，为诸众生心自证悟所不及者。那但诸众生了证了悟，皆为我人，而我人相所不及者，存我所了名众生相。云何寿命相，为诸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一切业智所不自见，犹如命根。这个是圆觉经所讲的四相，感觉比较深，对不对？那金刚经讲的四相有金刚经四相的意涵啊。那他认为啊，他说哈，只有圆觉经讲的这个四相才是佛的真实意思，其他的解释都是谤佛，这是他的意思。那我们要说他这个就是以偏概全，然后完全不知道真正佛的意思是在讲什么。因为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有四相上的意涵，也有这个更深以层次的意涵。那么在圆觉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对证悟菩萨所说，一个层次上开悟的人，你该怎么样避免落到四相里面去？就像导师《金刚经》里面所说嘛，不要取什么情况之下，你不要取法相啊。但是四相上的这个事情的事了哈，事情的这个四相上还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对不对？在这个等于说你看。四相上说的这个我相，当然指最主要还是指这个能取的我嘛。等于说，刘灿良的解释是说，能观的我叫我相，被我观的叫人相，我观不到了众生相，一旦观完后，总之受熏习的是受者相。他这个是完全不懂经义啦，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就是来正说这个内容。我们经过这么多天已经知道说，其实刘灿良根本就是不懂佛意不是佛弟子，完全不懂经典佛的真正意涵。这个部分我相信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了。那我们只是说借这个机会，而且昨天当然蔡老师讲到这边还有另一层意涵，刚好今天的金刚经中通里面也讲到这个，那我们就就是把它解说了以后让你更明了。其实佛在讲这个法的时候一定有所谓他的一个这个事相上理上，就理事一定要圆融的部分不可能说你的法只讲理而不涵盖事，理就是涵盖事，而且从事相从事相上呢更能够知道说这个理在哪里。那这个前提就是一定是以般若的角度啦，不是以世俗凡夫的角度，不是以这个外道完全不懂 真正佛法的角度，我们前提一定要知道。那现在说这个我相，其实呢，《圆觉经》里面讲的，以及我们说的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我相，其实是一样的意涵，只是说，在《金刚经》里面讲的这个总相上居多啦。一般讲的我相，讲的就是这个能够去从这个所缘的境界取境界的那个了知的那个就是我嘛，那《圆觉经》里面讲的说，何为我？因何我相？为诸众生心所证者嘛。也就是说，众生心呢，就是指这个六识心，对不对？那六识心呢，以意识心来讲，它经常是能够取了相，住于相嘛，是不是？开悟以前是这样，开悟以后呢，要转移以后，慢慢的修除，这样子，不是一开悟以后马上就能够不取相。那这个刘灿良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可是我们知道，必定要有一个修道的过程，这个一定要有一段过程，一旦转移修修除对治的过程。那么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说众生心所证者，就是指说我们的意识一向取什么相为我呢？它一向是取这个一切这个，比如说五蕴里面的五根的这个身相为我嘛。像导师在解释这个受者相的时候有说啊，这个色身老了以后，衰老了以后呢，意识心就说我老了，对不对哈？意识当然没有所谓的老年轻了，可是他就是取这个色身为我，而且住于色身。因为他这种住是虚妄的嘛，因为他自己根本就不能这个去说我要去住在哪儿，而是虚妄的以为那是我，所以虚妄的以这个住于色身为我，这叫佛法里面的四住，四就一二三四的四第二个四呢就是意识的四，四种意识所住的我见的状态啦，叫四住。在阿含里面有说，我们的阿含正义里面呢，导师的解释也是很多，如果你有读到的话第一种就是说意识心把这个五根身当作是我，那就注意这个这个五根身中，所以意识你看有取这个身相为我然后这个就是他的能取的意识心，就是能取嘛，所以能取把这个身相取为我。第二种就是受色受想行，色受想行就是意识所取啊。第二个就是受，取一切受为我那这个受是在哪里呢？就种种的这些这个六根六尘的知觉，对不对？取这个眼根触色尘眼识这里的知觉，这里的受，取耳根触声尘这里的知觉，这里的受，取鼻根触香尘这里的知觉，这里的受取舌根触味尘这里的知觉，这里的受，身根触触尘，一根触法尘，这些都是一根所取都是意识所取，所以意识就能取嘛，能取以后就去证知这个是我，从取这个法向来了知我的存在，就意识的一个算是一个新的心形啊，形象啊，有具有我见的形象。第三个就是想嘛，也是一样道理。第四个就是行，所以我们说这个第一个《圆觉经》讲的说为诸众生心所证的，就是你的这个意识能取的相貌啦，意识能取这些法为我的相貌。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大家已经清楚了，说能取这些法相，第一个就是取这些五蕴法相，第二个假如说这个他能取说我开悟以后，对不对？转依的如来藏有一个如来藏的什么法，那也是取法相，有一个呈现的我出来了。 啊，一个我去取这个所证悟的法，所以取一切法，那就是那个能取的这个心，所以能取的心呢就称为我。那从这个能取去取这些法来觉知我的存在，这个部分呢，当然圆觉经讲的是指这个开悟菩萨啊，啊，可是我们说啊，你还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你可以从这里去啊验证是不是因为这样你才能够觉知我的存在啊，因为我们前天也讲到嘛哈，你怎么来啊说哎呀知道五蕴虚妄，那从这个另外一个层次也是来验证说你如何来啊察觉我的存在，从这里也可以验证嘛哈，你从你取这些法来验证我的存在嘛，这个就是所谓第一个圆觉经所说的啊诸无众生心所证者嘛，所证就是去取这个法来了知嘛，所以能取的这个意识心就是我，所以这就是我相啦。第二个人相，人相呢他说和云何人相为诸无众生心悟证者，就是说你去你这个所谓相对就是所取，一个能取的我透过去取这些相貌了知我的存在啊，第二个就表示说你所取的就是人相啊，有一个我必有人，对不对？我们今天金刚经导师不是这样解说吗？有一个能取的我必有一个所取的，这个叫人相，因为以我为主体来取这些法形成出来就是人相啊，取这个身相，这个身相不就人相了吗？啊，取这个受种种受的相不就人相吗？啊，取这个想一切的想不就人相吗？取这些一切的这个啊这个思不就人相吗？对不对？甚至取自我也是人相啊。所以这个我相人相呢，简单的讲就是取一个能取的一个所取的，跟能取的这个自我怎么去察觉自我存在，就是透过去取诸法相而去啊觉知自我嘛，啊，所以说这个啊我相人相这个地方比较容易了解。那当然这个人相里面涵盖了说去这个能取的我去取一个这个所证悟的也是一样，所取去取什么，所以刚刚说能取的去取哪些，现在是说所取的是取哪些啊？那你所证悟的如来藏，你不必去说有你取，它本来就在嘛。就开悟以后的菩萨，不会一天到晚去检查自己说，自我证悟，然后呢，证悟的是如来藏啊，不会这样子一天到晚去检查，不会这样检查，因为本来就在啦。不会一直说哦，这个我就是这样觉知一个我，然后呢，这个如来藏是我所证悟的，就一直不会有这样一个心一直在那边怕自己忘掉啊，不用忘，它永远就在那儿哦，不会跑掉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开悟以后，当然就不能一直在这儿说我开悟了，就表示有我相人相了，对不对？有我开悟了，一个是能取，一个所取嘛，我们。现在在说刘灿良没有开悟，不是在我相人相上琢磨，我们是为了说今天牵涉到一个是坏法行为，一个是严重的去误导众生啊，为误言误，那这个严重性我们今天不得已提出来做这样的辩证，目的不在显示说我开悟他没开悟，目的不在这啊，因为其他人没开悟，我们并没有去一个一个拿出来说你看我开悟他没开悟，没有这样子啊，啊，今天他如果没有犯这么严重的过失破法的过失，我们何须费这个力气来说他没开悟呢？不需要啊，啊，所以对这样的解说，将来如果看到这个光盘的他们的这个学习的人，就不要误会这一点了，说那你们一直在讲你们就是只有我相，你们就有我相人相，那当我们这个要在有这几天的讲课的时候呢，那么他们里面的一个已经出来当老师的人就这样说啦，说我们就是有所得，就是有我相人相，他就用这种方式来指责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否则的话 他就一句话说，你看他每一天所说的都是有我相人相，所以他们的法就是有所得法，他就用这种东西来跟你否定，而且不如理思义，不去如理思维啦，应该要如理，应该要作义，要如理作义嘛，他就不如理作义，不如理思维，他就帮助不了他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解说这一点。第三个，我们说这里所谓的云何众生相，为诸众生心自证悟所不及者，而众生了证了悟，皆为我人，而我人相所不及者，存有所了明众生相。也就是说，众生心自证悟所不及者，你看刘畅阳解释是什么？他说我观不到的就众生相，可是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什么我观不到就众生相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啊，其实他不知道，知道的话就会再说嘛，哦，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众生心证悟所不及者，可是你存有所了。大家知道吗？五蕴的法所没办法去碰触，所没办法到得了的法是什么法？是什么法？哎，是如来藏啊！你这个五蕴的我人，哈、哦，意识心嘛，哈、哦，他自己只能了知的只有自己意识心的正见，啊、哦，意识心的境界。可是如来藏到底他的会到哪？如来藏的这些这个等于说我们说的会境界到哪？他整个心的境界到哪？你意识心根本没办法，对不对？当你开悟以后，你能够了解一点点啊，透过开悟以后，你能够透过智慧了解一点点。那这个部分，这个本来就不是你的人我所能到得了的，不对吗？他这里讲就说吗？自证悟所不及，所不及就是说你虽然开悟了，可是开悟的是这个我人嘛，哈、哦，所以经文说。众生了证了悟，皆为我人嘛，对不对？你说你证悟了，你知道就是这个我人呐、啊。可是你这个部分呢，而我人相所不及者，存有所了明众生相嘛。等于说这个部分呢、啊，你已经了知这些法的内容了，你已经知道说这样一个真如法性啊，人无我法性，法无我法性。可是你一直去念念不忘啊，等于知道以后一直每天细念着，哦，是那个法是那样，那个如来藏是那样，一直是这样，好像就是放不了，有一个我要去，我一个我证得这样的法放不掉啊、哦，因为我以前前几堂课有跟大家说过，你开悟以后透过转依如来藏，那当然要以这个转依如来藏的这样一个法来对治我们自己的这个这个一烦恼习气法执等等，但是在对治的过程当然会思维说如来藏的法是这样，然后反过头来要自己去学习以后去对治啊，那这个部分的这个叫做有所得嘛，有所得有一个这样我人相，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可是佛教导是说，那你菩萨你要往那个方向去呀、啊，不是说你不能存那个说你已经你要了知这个如来藏的现前领受的法相，你都不能存有所了，那这样的话如何来运用呢？所以这个是有层次的，知道吧？也就是说经典里面讲啊，佛讲啊，都有个层次，就像这个坛经里面的哈、哦，六祖里面在讲法的时候，它里面也存一个修治的过程，对治的过程，可是你不能去就直接把它说你就是这样子啊，那可是六祖的意思不是那样啊。像这个圆觉经里面讲的，因为圆觉经里面的所那个可以讲说讲的包括那些十诸位以上以及整个等菩萨包括了这个地上菩萨到几地菩萨，这个法是等于相当于深细的啦，不是像我们现在所想的说那开悟以后还存有一个我开悟的知道这个这个如来藏的法，那不就有众生相了吗？那就不能存啊，这不能存以后你怎么去应用？所以过程里面呢、啊， 在这过程里面，应该说学习的过程里面，当你这个应用一分法来对治一分这个法执我执的时候，那一分你就不用存有所了，啊，这样子。可是，在没有对治之前，因为你要对治自己的众生相嘛，对不对？对治自己的众生相，你得要去应用这个法来对治。对治过后，你已经对治，就不去存说你已经用什么法去对治什么了，就不必存那样的。所以这个层次上是在告诉你，所以不是说开悟以后就完全可以不会有众生相，不会有这个所谓前面的事相，而是在整个总相上你知道了啊，并我们说啊，你知道我人表示就是这个意识觉知心的这个我嘛，哈，能取一切法的我。那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个道理的，你也知道说有目前你了知这个能取所取的，可是要经过对治啊，对治以后，然后再知道说原来你这个部分也要除，就是我们说要用十六空来除嘛。那这个圆觉经直接讲了，直接讲那个道理。当然修治的方法，那还有修治的方法，所以不能像刘灿然这样讲说圆觉经讲的才是真正的事相，其他讲的都不对，都谤佛，那他才是谤佛，不懂得真正的佛意啊，那曲解了以后，然后再来毁谤善知识啊。所以我们说大家呢要知道，你认为佛经它是对的，你不能说我开悟了，我已经知道我自己读佛经就好，这里面的千差万别非常多啊，这里面的内容往后走的路，你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小心的去学习，都要善知识指导哦。所以呢，以后大家有因缘开悟以后，被印证以后，千万要记得，虽然说也许那时候的因缘还是没有办法像我们在那个导师座下那样子的一个幸福哦，所以可能这边还是有大家一段自修期间，可是要谨记这一点啊，不能看到经典说经典就说这样呢，我就这样子，它有一个过程内容，那你知道吧，你知道佛在其他的经典里面就有说你要怎么对治啊，跟你看到了没有，你知道这个意涵没有，你知道这里面涵盖了什么样一个层次的没有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你光看文字你说啊，众生心正悟所不及，那是什么啊？当然不知道啊，对不对？那现在所有大家知道没有？哦，约略了解了嘛，哈。再来说，云何受命相，为诸众生心啊，照清净觉所了者，这个部分是说哈，举个例的，有一个我，哈。那当然开悟了，又有一个我除掉我执了，那这样到底我执除了没有？有一个我开悟了，有一个我除了我执了，到底这个我执除了没有？
没有。
在经典里面佛的譬喻是说，这个那个稍微有一点温度的汤里面哈，里面有个冰块，那冰块呢在这个汤里面会融化嘛，哈，会随着这个汤的温度融化，那到最后这个冰都融化掉以后，有没有一个冰在融化，感觉说冰在融化，有没有？没有啦，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到最后这个所谓受者相，其实这个是理上啊，哦，佛在教导菩萨的时候说，你最后连有一个我除了这些法执那个我，你因为能觉所觉，就是有个相对的我，那你如果真的转依的这个真如的人无我法无我而实证了以后，连这一分的正的人无我法无我这样的部分你都得要除掉，那就是要去用这些法来除自己的所缘，说我有得一个我已经正得人无我法无我这个部分啊，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有受者相嘛，因为受者相的意思是说意识心才有受者相嘛，所以你看从意识心的角度，佛说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对不对？那这些道理 当然在四相上当然有一个人我嘛，那你既然说有一个我能够取，你当然会说你所取的就是人嘛，人包括你的五蕴，那他人的五蕴当然也是人啊，所以你说有我人，这里哪有错？你说众生相，说这些不断现起的这些啊七转世相应的念念不断的这些本身以及烦恼，当然是众生相。可是你看到其他众生不断现起的这些烦恼相，难道也不是众生相吗？也是啊。那你说受者相，因为受者相五蕴，当然就当然讲说五蕴的住世期间是受者相，有什么过失？对不对？没有过失啊，只是刘灿良不懂这个道理啊。那因为佛在《圆觉经》讲的是从意识能取所取的角度，以及悟后的菩萨应该要注意的地方在哪里，来解释这个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这个是更深的一个层次来告诉菩萨嘛，对不对？那可是刘灿良不知道啊，他说佛在《圆觉经》所讲的是唯一的真正的四相，其他讲的都不对，哦，那这样子是很离谱的，又谤佛又谤善知识了哈。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把这四项的部分解说完以后，我们就回过头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谈心辩耳的课程。我们就从这个19页开始了。今天就是把这个我们给大家讲义部分没有讲到的部分，要把它这个说明完毕。这19页刘灿良讲《法华经方便品》第二，这里我们从这里开始说，就讲到一些《法华经》的一些佛的真正的意涵啊。因为《法华经》我们也是经过这一次导师这个开讲《法华经》，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啊。当初佛寺佛住世的时候的背景因缘，佛的当初所想，那因为经过导师讲解出来以后，整个理路上非常清楚。对于这个经典中，因为你阅读经典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清楚这个经典什么时候讲，为什么这里讲这样子，你会不知道，对不对？可是透过导师的这样子善说出来，解说出来，然后因为导师曾经持佛事，曾经在佛事的时候亲自在佛座下修学，所以他这种内心涌出来的东西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啊。那因为我们没办法说是我们只是看着经典可是不知道，可是导师就能够从自心里面留住出这种曾经经历过的东西出来，因为这个没有丢掉嘛，哈，如来藏没丢掉嘛，只是那个因缘到的时候，那就会呈现出来啊。那希望未来啊，如果说《金刚经》听完了，还能听《法华经》了哈，大家听《法华》真的是很重要，可以扭转很多很多人错误的观念，而且能够知道说，哦，原来佛陀当初2500多年前啊，在这个人间世间的时候是那么一回事啊，让你好像觉得说你就是在当时的环境中一样啊。所以我们就听了以后，心中都非常欢喜踊跃，觉得说，哦，原来当初佛陀在那时候是这样的用心良苦啊，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啊，《法华经方便品》这里说，无上两足尊愿说第一法。那刘灿良的解释是说，佛啊，你不要客气，就讲如来藏第一十义法，你讲没问题啊。那经文说，我为佛长子。刘灿良解释为什么为佛长子，这里就讲舍利佛嘛，哈，他是最大弟子嘛，十大弟子他是叫第一嘛啊。经文说，我为佛长子，为垂分别说。刘灿良解释说，啊，你就好好的，过去讲的是小圣是嘛，讲第一十义分别说嘛，现在就要讲清楚嘛。哎呀，这个完全是误解佛的意思了。这样的意思好像说，在讲法华之前都是讲小圣法，对不对？根据刘灿良的意思，现在啊，你赶快讲第一十义法。可是这个不是这样子， 这里面的因缘呢是这样，是佛在讲法华的时候一直在讲的说，这个佛所得法甚深难解啊，有所言说意趣难知，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及，佛一直讲这些，对不对？在法华的时候，可是这些已经证者解脱的四果的这些，不管是声闻或者是缘觉，他们都认为说佛所说的一个解脱意，我们都已经得法，已经到涅槃了，那为什么今天不知道佛的意趣？为什么会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讲这个，佛讲的是一佛圣，哦，佛讲的是一佛圣真正的解脱。那这个二圣这个解脱是方便，佛主要讲这个。那因为这个部分，他们都觉得说，佛到法华的时候讲出说，啊，这个佛所说的意趣难解，意思说，就算过去所讲的声闻缘觉也不能了解，只有菩萨能知道，只有那时候哈，菩萨能知道。可是你会说，这个声闻缘觉难道真的只有听解脱道的法吗？不是，我在前天有说到哈，因为这1200位的这些阿罗汉啊，也跟着佛听了这些啊《般若经》啊《方广为识》，一直沿路听下来，可是呢有开悟，而且整个修正到有初地的正量，那可是他们一直认为说他们就是要取证涅槃，他们认为他们最终要取证涅槃，就是要入无余涅槃，他们认为说我们不会成佛。这个法华的经文都有说到这一点啊，因为我们今天在讲法华，把那个经文他出来讲，可能课就讲不完。所以说呢，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佛在讲到说我真正讲的意趣你们不能懂的时候，他们就说，哎，那奇怪，我们都有听你讲啊，啊，解脱的涅槃我们也实证啦，你讲经的过程我们也听了，为什么说我们不能真实了解那佛的真正意趣呢？啊，主要在这里。那所以啊，舍利佛就一直求佛要说啦。哦，舍利佛就求说哈，这个，他的这个后面有说了哈，无上两足尊，愿说第一法，我为佛长子，未垂分别说，是非无量众，能尽信持法啊。佛已成世事，教化如是等，皆一心合掌，欲听受佛语。我等1200及于求佛者，愿为此众故，未垂分别说。是等闻此法，则生大欢喜。舍利弗一直请了三次嘛，就佛说啊，你已经请三次了，那我就来讲啊。就佛说要讲以后，就有多少人？5000人退席啊。他们认为说，佛要讲的解脱都讲了，还有什么解脱没讲？他们就升起增上慢，认为说他们所证已经跟佛一样解脱了。那因为这一点，我们再补充一下昨天所说的这个解脱啊、哦。昨天呢，这个刘湛良不知道解脱的法哈、哦。那解脱的法呢，不是只有二圣人，他说只有二圣法讲解脱，大圣没有讲解脱。其实事实上是，大圣的解脱含摄了二圣解脱，还含超越了二圣所证的解脱，是究竟解脱。因为大圣法佛菩提道的解脱呢，涵盖了解脱于三界生死的系缚，还解脱于所知障的系缚，对不对？那二圣的解脱只是解脱于烦恼障的系缚，所以大圣法的解脱是究竟解脱，这一点刘灿良竟然不知道啊！说大圣法不讲解脱法，这是很离谱的，这只有外道才会这样说。你看他的意思就等于说，那等于成佛的解脱跟阿罗汉一样嘛，所以不讲解脱法了嘛，不是吗？所以成佛的时候只是好像把如来藏的功德证了如来藏以后就成佛了，因为 二圣的解脱就够了，只到那里为止就行了，就够了。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些法华讲法华的时候，这1200位应该已经成佛了嘛？因为又已经成为阿罗汉，又已经证了如来藏了，那不是已经就成就佛道？为何他们还都根本不知道佛道是什么，还自认为自己是阿罗汉，不敢认自己是菩萨？就只有佛在法华的时候跟他们授记，他们说啊，原来我们可以成佛。他们的心量不敢去认为自己可以成佛，他们还是以为说他们今天大概只有到这里为止，已经开悟了，还是一心以自己是声闻，以阿罗汉想来想。你想想看，这样子的心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不可思议。所以你看菩萨法、佛菩提道法多么样的难信难解啊，不是像如来这个刘禅人所说的，我告诉你如来藏，你证了如来藏你就对了，没有这么简单。这样的跟着佛随学哦，在佛寺跟着佛随学，证得是果阿罗汉，而且开悟，整个这个智慧已经到达初地。你想想看，竟然还不敢相信自己是菩萨可以成佛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大家知道这个差异非常大，法的差异非常大，还有心量，心量非常大，对不对？心量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呢，这个刘禅良说舍利弗的意思是现在啊，这个舍利弗想请佛，现在才开始讲第一十义法。哦，那你他在讲法华经，他在讲法华经，他到底怎么解释法华经啊？实在难以想象，难以想象会怎么曲解。但是我们除非未来他写书出来，他如果把书写出来了，印出来了，那好啊，那就我们就一本一本来，再来出嘛，哈，这样子。那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证明他完全不懂经文前后的意思，完全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说他刘禅良继续讲说是因为这样，所以佛才来人间，先给众生了解什么是第一十义。那么只有你怎么证第一十义，众生才能开悟。证第一十义，最后开始行第一十义啊，开的意思让你先了解什么是第一十义，是的意思教你怎么修行怎么证，最后第三步你能开悟破参，最后你开始行悟佛之见，开始行得到了，把佛的开示悟路曲解了。《法华经》就在讲佛的开示悟路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机缘，为什么来到人间嘛，对不对？佛来到人间就是开示悟路佛法嘛。可是他的讲法呢，你看他认为说第一个就是他说什么，开的意思是让你先了解什么是第一十义。然后我们来看，那么第一十义呢，我们从这个阿含来看，阿含这里面的这些证得解脱道的这个阿罗汉们，他们了解第一十义吗？没有，他们不了解第一十义。所以说他如果认为说前面就是在把第一十义的法呢让了解，那么如果不是在讲那时候，到底什么时候是让你了解第一十义？因为他说法华才是佛开始讲第一十义耶，那到底什么时候？难道佛前面的40几年都没有这样子做开示悟路吗？有啊，只是佛有方便啊，我们待会再来说佛真正的开示悟路的意思。他说第二个是呢，教你怎么修行怎么证。那怎么修行怎么证？那这个很离谱，也就是说第一十义告诉你的怎么修行怎么证，那这一条路难道都在法华里面讲吗？也一定在前面讲吗？那什么时候讲啊？他为什么不会解释在什么时候讲，对不对？那第三个说 让你开悟破参，就是悟嘛，开示悟的悟。那法华里面什么地方讲到说谁开悟啊？在法华里面没有讲谁开悟，只有受记啊，对不对？那最后呢，你开始行悟佛之见，开始行得到了，开示悟入。那这样的话，以法华的这个次第来讲，那明明没有这四个步骤啊。法华从法华经的，就说如果他说从法华才开始讲第一十义，可是法华里面没有这四个步骤啊。所以我们说不是他所说的，而开示悟入呢是从阿含就开始了，但是他不懂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佛的方便善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佛说所说的真正开示悟入是什么，我们就讲这几个。这里面讲说，舍利佛，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出现于世。舍利佛，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表示佛啊在人间示现成佛，就已经开示悟入，不断的在啊这个啊以这四个方便来让众生知道什么是啊佛法，什么是佛成佛的知见，那怎么样入道？那我们说，那可是阿含里面没有啊，那这里面就牵涉到后面，因为后面这佛一直在讲嘛，众生根器心量的关系。根器心量的关系，所以呢怎么样呢？还是一样，怎么样仍然说仍然是这个所谓的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所以这句话就告诉你要把这个佛的所知所见，对不对？打开佛的所知所见，打开那佛的所知所见多得很啊，包含什么？包含三界啊，对不对？整个三界的内容啊，整个三界，比如说哈，这个欲界，欲界的如何欲界生，我有所谓在欲界生，那如何可以离开欲界生？哦，那离开欲界生在色界生，如何离开色界生到无色界生？那这样子是解脱吗？哦，那就等于说这个是一个三界的一个。啊，从欲界、色界、无色界，还有讲到这个六道众生有情的一切，最后讲到说啊，为何六道众生都在三界中轮回不能止息？然后最后要讲很多啊，那你如果要离生死苦，要怎么做，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离生死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法？那什么样的法？佛讲的时候还是以这个佛的所知所见，佛的所知所见表示不是阿罗汉所知所见啊，知道吧？是佛的所知所见啊。因为佛的所知所见当然是从这个一切法的根源法界实相来说的嘛。哦，讲三界的时候也是以这样的根源来说的嘛。那只是说众生有时候看不到啊，看不到说这佛的所知所见的源头不是纯粹只是现象界的法，看不到。可是佛为了让众生了解，他还是得次第的说啊，方便善巧说，次第引进啊，所以才会吸引他们进入化城嘛。可进入化城为什么叫化城？不是真的嘛，二圣解脱不是真的才叫化城嘛。可是这个还是以佛的所知所见来怎么来引他们而入的耶。可这个部分在一开始的时候佛就是这样做啦，对不对？一开始在接引他们修学解脱道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做啦，因为终究不是为了让他们成就阿罗汉，而是为了要让他们最后成就佛道，所以先从这样子慢慢接引他们进来。那这个部分呢也是一样，开佛之见啊，让众生清净嘛，对不对？ 清净第一个就要解脱啊，你能够解脱以后知道说有实证了，啊，最后能够心中安隐的啊，知道说哦，原来终究还是要成佛，心量就开啊，心就开解说哦，原来要成佛，那原来依止就是这个如来藏，那这个悟呢，开示示就是示佛之见。那我们说把佛的之见打开以后，可是众生看不清楚啊，对不对？佛的之见这么多，打开以后他还得一样一样示给众生看，所以你看哈、哦，从这些你看外道来了以后也是一样，一一来告诉他世间的法是如何，对不对？你要能够信因果，你要相信因果，所以有时候佛讲什么，讲本生讲本世嘛，把佛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讲给他听，那个也是示佛之见呐、啊。所以你看看这四个字涵盖了三藏十二部内容嘞，那意思哪里是说是只有法华的时候，然后才开始讲第一十义啊？啊，没那么单纯，对不对哈？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示佛之见的内容就很多了，讲过去佛曾经成为一个什么？鹿王，对不对？过去佛曾经成为什么一只一个什么鸽子，是不是？为了救火不惜沾点水，还是一样要去灭火。你看说那一点水怎能灭火？可是他就是有那个菩萨心呐、啊，他就是说我就是要来灭这个火啊。过去佛讲了很多这个也是示佛之见呐、啊。然后是佛曾经走过的菩萨道嘛，本生本世，对不对？很多啊，譬喻啊，这些譬喻都是佛曾经行菩萨道的时候，那他怎样方便善巧让你知道，就是佛之见啊，这太多了，对不对？接引一般的有情，接引外道，接引有根器的，接引这些要修解脱的，解脱到了来接引菩萨，你看就是是佛之见啊。还有地上菩萨，那一切他的一切的有情他都能摄受啊，不是把佛的之见都示出来。那这个之见难道是只停在粗浅的世间法，或者是粗浅的这个人天善法？不是，那是一个观察根器而去引他入门。进来以后，哎，他可能转到哎先修解脱道，或者他的立根就开悟。开悟以后，佛在讲这个菩萨法的时候，哎，他就是菩萨嘛。所以还有很多菩萨跟着佛到人间来啊。也就佛到人间来的时候，不是只有这1200位，还有很多菩萨到人间来啊，哦，来护持这个世尊呐、啊。就像将来啊、这个弥勒菩萨到人间来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可能从其他的地方，然后一起来到这护持他。然后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到达什么样的修正，就看这一段期间。你这怎么努力嘛？我们先且不说你可能是怎样嘛，因为这很难料。好，总之你总是有因缘直遇弥勒世尊的嘛。那我们说，你看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悟佛之见，你看欲示啊，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欲示了以后，告诉你了以后，你怎么样？能够误入了以后，像这个二圣能够这个断我见，能够证得出这个解脱到了这个等于说二圣菩提，那也是悟佛之见啊。他为什么能够断我见，能够悟这个能够这个断我见断我执，原则上也是悟的佛说有一个真实清凉如不生不灭的法嘛。他如果没有悟知这一点，他就不能断我见断我执啊。但是只是说当时他不是因为去证了这个法才去证解脱道，他是当时信受这个法然后证解脱道，断我见断我执，能够脱离三界生死之苦。接着佛讲般若的时候，一定是有很多人开悟啦，因为佛的方便善巧我们是不知道的，对不对？你看他拈花微笑，大家色就悟了，对不对？好、哦，还有其他方便善巧啊。那佛要让人家悟，让那个心境调柔 哦，感觉到说心性调柔又已经清净的悟，难不难？不难啊。所以说佛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哦，一定也是很多阿罗汉悟嘛。可是当时他们就认为说，我就是阿罗汉啊，我就是要入乌云涅槃，我就是世果阿罗汉。因为阿罗汉佛有为他们授记说，你自知自作证，你已经是啊这个哈具得解脱，或者是会解脱具解脱。可是佛没有去跟他证说你现在是菩萨，没有，是到了法华的时候，所以他们到法华才知道，哦，原来我也是佛子，佛子就是菩萨啦。因为佛子去可以测单如来家业嘛，他们就好高兴，很踊跃。所以你看法华后面你如果说哦有因缘，稍微读一下那个意思，因为读到他们欢喜踊跃说，原来我们也是佛子。佛子就说，哦，我跟其他菩萨一样哎，因为他们很羡慕说菩萨被佛受记，为什么我都没有？他们舍利弗就很伤心呐、啊，他们很伤心呐、啊，因为今天才知道是我们自己的过失，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是这个小哦那个什么气量小，自己以为自己就是只能入于涅槃，那不在佛，在不能怪佛，是怪我们，他们自己这样责怪自己啊，因为他们心量不知道自己未来能成佛，所以我们说悟佛之见。包括了这个二圣人，对不对？但是只是说还是以佛的知见为基础，所知所见，但是这里就是还啊以这个真正中道法而悟嘛。那菩萨这边当然悟了说，说啊，原来涅槃本际就是他，菩萨悟了这个。好，那之后呢，心量广大增广了啊，认为说，哎呀，原来要世世常行菩萨道，不入无余涅槃啊、那这样的话，一世一世不畏惧生死，发起这些啊，这个无生忍、无生法忍，这样一直修道上去，一世一世的去为了护持正法，为了利乐众生，这样子去行菩萨道，那个也是悟佛之见啊。到最后说地上菩萨，地上菩萨以后，佛当然是啊，对地上菩萨会看到他的情况如何。再摄受他嘛，因为是不是地上菩萨都个个可以到他方世界去住持佛法的啊，既然要让他去住持佛法，要不要让他这个智慧增长？要啊。就像说这一次这个圆觉经这个部分啊，刘禅人这样子讲啊，那我去看圆觉经的经文的时候，我也有不了解的地方，我说一起，你这个地方的经文的意思是什么，我就请示老师，跟老师请法啊，老师就跟我解说，我就能够了解，我就解老师跟我解说以后，我思维说啊是这个意思，纯粹看经文也很难了解，终究它的层次不是我一时就能够了解，这个文字上佛要跟我们说的意思，我不敢随便解，我不敢随便解这个意思。那我今天能够这样解，也是因为我们导师跟我加持的。所以你看，你地上菩萨，你到他方世界去，你要去住持佛法，当然佛加持你啊。但是不是像刘禅人讲的说，只有地上菩萨佛才加持你？不是，是因为当你要去做一些这个当地所需要，你的能力也许还差一点，那佛帮你一点，你有那个能力，你就能够做。你才不会说啊，差一点，可是做不成怎么办？佛当然不会让你做不成啊，一定会加持你做得成。所以我们说地上菩萨一样啊，佛在继续有什么地方要他悟？这种种正境啊，比如说我们刚前堂课也有讲到，菩萨的正境里面包括明心见性，以及这个实行位的这个阳焰观，回向位的如梦观。哦，以及这个地上的凸地的这个犹如镜像、犹如光影等等，这些正境都是佛菩萨的加持，他就是要摄受你，让你去悟入，这个也是佛的自见啊，对不对？悟入佛的自见，那你看从这样子都在悟佛自见，一直到最后等觉菩萨、妙觉菩萨还是在悟佛自见啊，所以悟佛自见的层次不是只有一个知道如来藏这么简单哦，哦，没那么单纯，没那么狭隘了、啊， 哎，佛的法哪有那么狭隘的哈？因为佛法是含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啊。所以说，入佛之见呢，是欲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出现于世。入佛之见道，入佛所知所见呐、啊，然后呢，怎样去走这条路嘛？是不是？所以，怎么样来走？你要走人天善法，怎么教你？佛法里面有人天善法，让你永离三恶道的人天善法有啊，对不对？去除欲生性，去除解脱道欲生性，去除这个大圣的欲生性。